美台贸易及投资架构协定本周重启谈判。美国政府不明飞行物报告具划时代意义。迈阿密大楼倒塌事件的调查和搜救工作继续，美中在事故救援和新闻报道上有何不同？
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今天我们除了分享最新的消息之外，还会邀请记者针对美国官方公布的不明飞行物报告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另外的两位主持人文浩和耀毅也会和我一起跟进迈阿密公寓楼倒塌事件，并且针对美中两国媒体的报道展开讨论，带您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当下的热点新闻。文浩、耀毅，两位好。
各位观众好，耀毅好，卡拉好，我是文浩。
哎，你好，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耀毅。
好，那下面我们就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耀毅先和我们分享一下白宫方面的消息好吗？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美台的投资这个贸易及投资架构协定呢，就俗称的 TIFA， 之前中断了五年之后呢，终于要在本星期，也就6月30号台湾时间6月30号呢，来重启谈判了。那么将会是由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与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的副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呢，透过线上视讯的方式来进行。那么在6月28号星期一呢，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拜登政府对台湾的支持是坚若磐石，同时表示呢，乐见美台重启贸易谈判。我们来看一下沙奇怎么说。
Our support for Taiwan is rock solid. Taiwan is a leading democracy and major economy and a security partner,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hip across all areas, all the areas we cooperate, including on economic issues. We're committed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U.S.-Taiwan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hip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our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which is why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upcom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Council meeting, which was recently announced.
那么沙奇也强调呢，美国在这个公开或者是私下场合呢，都曾经多次的对中国对台湾的步步紧逼感到关切，表示关切，并且呢，包括像这个对台湾民主的破坏等等。那么他表示呢，拜登政府将会持续的在这方面对中国来提出强力的关切。此外呢，白宫国安会主管中国与台湾事务的这个罗拉·罗森伯格呢，星期参加了美国的智库 CSIS， 也就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座谈的时候呢，谈到了说，中国对于台湾海峡方面的禁逼呢，构成了美国以及盟友们的挑战以及威胁。我们来听一下罗森伯格是怎么说的。
But we see that across the board, China is challenging key tenets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order. And that is, in fact, a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ther it's in the cyber domain, whether it's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expansion, including its rapid nuclear expansion, whether it's its militariz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whether it's its aggressive or coercive activiti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se are all, I think, really key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那么，罗森伯格也说呢，中国也在网上来散播虚假的信息。那么，更多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带风向，并且呢进行这个宣传。他也强调说呢，中国也在打压新闻自由。然后，只要看一下现在就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呢，就可以明白。那么，此外他也强调，拜登总统多次说过了，说现在是民主与集权的较量，而中国长久以来惯于使用分化的手段。所以民主国家们要团结一致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呢，白宫的副国安顾问 Jonathan Finer 也指出说呢，拜登政府并没有要采取以冷战的模式来跟中国竞争，而是呢要以这个展现民主的实力来证明民主比集权更为可行。
我是看到了美国国务院这方面的动向，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是访问了梵蒂冈和教宗方济各和其他的官员会面，那他们讨论的话题是包括了人口变化、人权以及人口贩卖等等。那么这次访问呢，是这个教宗与美国总统拜登在预计于10月的会晤之前进行的。那拜登是这个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位天主教总统。那么除了与梵蒂冈的国务卿以及这个教廷的外长会面以外呢，布林肯还参观了宗座宫内的国王厅和西斯廷 庭教堂。那么同样是在周一，布林肯和意大利的外交部长迪马约共同主持了击败伊斯兰国的全球联盟会议。美国的国务院官员是表示，各国部长将讨论继续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激进组织施加压力，同时努力打击这些激进组织在其他地区的分支。布林肯、迪马约和其他与会的各国外长将集中精力重新努力结束叙利亚长达10年的冲突。那布林肯将继续访问欧洲，那周二他将在意大利的马泰拉参加20国集团外长会议，会议的议程是包括了新冠病毒大流行、气候危机和均等的经济复苏。
再来关注中国方面，随着7月1号中共百年党庆的临近，北京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严密安保状态。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官媒和一些政府机构暗示，在天安门广场应该会有一个大型的庆祝演出活动。根据网上消息，当局在大街小巷部署武警、公安及志愿者监视路人。有视频显示，大量的警察牵着警犬在一些主要路口和大街巡逻。天安门广场附近已经封闭，大量警车戒备。当局还实行了交通管制、封路、限行，严格限制外地车辆和人员进京，全方位严把安全。有图片显示，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下水道等井盖在检查后都打上了安检密封。路透社的报道还说，警察近期强化了各种安全监控和其他限制，包括在中心区的东城挨家挨户检查居住人员，确定每个地址的居住人数。重点地段要求所有人在最后24小时的控制时段内关门闭户，拒绝探头，禁止录像，不能会客等等。另有消息说，北京和其他地区的一些意见、维权和上访人士遭到上岗监控，被带走旅游或被拦截控制。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刚才的新闻部分，我们了解了美台贸易及投资架构协定本周重启谈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教宗方济各会面，讨论了气候变化、人权和人口贩运等议题，以及中共百年党庆前夕北京进入严密的安保状态。下面我们邀请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来到节目，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官方发布的不明飞行物报告。欢迎许宁。
你好，卡拉。
许宁，我们知道这个报告是美国情报机构联合军方是在上周五公布了这一份对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的研究报告。那这也是一份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包括也是很多民众都期待已久的报告了。我看到你在你的报道中说啊，说对那些长期在 UFO 研究调查中推动对政府问责的研究人员还有活动人士来说，这一份报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能不能先介绍一下报告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结论，有什么样的意义？
是，现在美国媒体普遍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这份报告并没有证实，但也没有否认，外星飞碟是否存在，是否造访了地球。但是呢，对于长期研究不明飞行物现象的学者和一些研究人士来说，这份报告是非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因为终于 UFO 研究 UFO 问题研究从一个边缘的议题走上了公开的这样一个讨论的大雅之堂，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份报告的研究的结论，就是说报告呢是分析了在过去十多年、20多年，从2004年开始，美国军方观测到的144起不明空中现象。那这份报道的结论是说，这144起现象里面只有一起是可以解释的，另外143起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解释的。那可能很多人就要问了，说为什么这报告没有对外星人飞碟这方面的猜想做出任何的解释呢？其实是因为这个报告它在做出这个研究的它的出发点、它的理论建构其实就没有把外星人这个作为一个主要的研究方面。这个报告它主要有5个研究的方向。第一个是所谓的空中杂物，指的是飞鸟啊、气球、一些业余爱好者的飞行装置等等。还有第二个研究重点是自然现象，比如说空气中的冰晶以及湿度和温度的剧烈变化都有可能引发红外线雷达的一些误判。第三呢是指第三个研究方向是美国政府或者其他美国部门的 飞行设备是不是这些设备被当成了不明飞行物啊？第四个呢是这些不明飞行物是不是外国技术或者是非国家行为者的技术，特别提到了中国、俄罗斯的一些先进的飞行技术。第五个类别呢才是笼统的一个归类。报告呢就是说从第五个研究的走向呢，就是需要更多的数据来分析有一些不明飞行物展现的一些不同寻常的飞行特征，甚至有些是可以隐藏自己身份的一些手段。但是呢，这个报告对于外星飞碟这个概念只字未提。好了。
哎，是，那徐宁，我想请教，就是说呢，很多人之前我们在《纽约时报》已经先行报了这个可能的内容啊，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哎，好像蛮平淡的。那么现在出来，的确也没有想象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子，好像科幻小说一样。不过我们也知道呢，其实这个报告撰写人是有去跟这个国会议员呢，另外再做一个绝密的报告。那是否他那个国会的报告是比较劲爆一点呢？有没有国会议员也透露当中的内容？
如果是有什么劲爆的内容的话，国会议员当然也不会对媒体做更多的透露。但是呢，纽约邮报在6月16号的时候采访到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些听了这个绝密简报的一些国会议员，其中呢这个国会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主席谢恩达。他的表态就是说，他的确在简报中听到了一些前所未闻的消息，但是他拒绝做出更多的评论。那对于国这个不明飞行物或者说不明飞行现象对于国家安全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真实的威胁？这份报告的确是承认有这样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比方说报告他有记录到说，美国的海军飞行员与不明飞行物发生了惊险的擦身而过的这种现象啊，而且这个不止一次，有多达11次记录在案的这样的实例。所以虽然这份报告没有给出任何关于外星飞碟的猜想，但是很多人认为报告里提到的这些信息还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的羡慕国会议员可以看到这些加密版的内容。那说到国会议员，我们知道这份报告是美国的国会去年这个通过立法，在12月的时候是要求情报机构和五角大楼说要诚实的告知国会议员以及美国的公众，他们对这个不明飞行物究竟有多少了解。那我就很好奇，那美国的国会为什么突然对这个问题那么的感兴趣呢？
这个报告出台的背景，其实简单说呢，是美国军方里对这个议题感兴趣的一些人士，以及国会里对这个议题比较关心的一些议员，而且他们结合媒体一起迫使情报机构出台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回应。我们知道，2007年当时的是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少数派领袖里德，他是秘密设立了一个秘密的一个对于 UFO 的研究项目，是在美国国防部里面的。当时这个项目里面的一些负责人，对于美国军方跟美国情报界把一些不明飞行物的拍摄到的不明飞行物的这个录像长期的隐藏起来不对公众公布，他们觉得这样是不合适的。所以就是军方的一些人士联合媒体，而且他们把这个把有一些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些所谓的不明飞行物的视频，也是给媒体公之于众，最后迫使美国军方、美国海军去证实这些不明飞行物视频的真实性。所以这些事件都造成了一种舆论的压力，然后这个军方的一些内部人士也把一些当时目击到 UFO 事件的飞行员、美国海军的飞行员介绍给了美国国会议员，让他们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所以总而言之，对于关心这个议题的活动人士来说，可信度高的飞行员和还有国会议员的推动是迫使情报机构做出回应的主要原因。 我采访到了美国国防部一位重要的前负责情报事务的副助理部长，他叫克里斯托夫梅隆。他对美国之音说呢，这个美国媒体还有国会议员的推动是对于推动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问责的重要原因。我们来听一下梅隆怎么说。
Well, unfortunately, this issue has been ignor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many years, and people are afraid to discuss it, and they've been afraid to take ownership of the issue. So without Congress's involvement and pressure, they still would probably not be doing anything about this issue. So it's an interesting story in a number of ways. One of them is, you know, what does it tell us about our society that this could be going on for so long and we didn't recognize it, we didn't take action, that a couple of private citizens could have such a big impact merely by going to the press and going to Capitol Hill? I think there's some positive things as well as some negative things there.
对于梅隆来说，这个问题是他长期一直关心的话题。这个报告的出台呢，对他来说是终于是他可能是他这个职业生涯他的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的一个探究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呢，梅隆也认为呢，这个报告最后的结论还有这个报告的研究方向是过于保守，不应该完全排除外星人的这个猜想。
是许宁，你刚才也提到啊，就是这个 UFO 还有这个不明飞行现象这个话题，可能在十年前、二十年前还是一个难登大雅之堂的话题。那么这些研究人士，他们为什么在现在还对这个问题如此的锲而不舍？这些年来，为什么他们一直要寻求一个答案？
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不明飞行物对于国家安全的确造成了一个非常切实的一个影响和一种潜在的威胁。特别是我们知道，在2004年，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这个打击群在美国西海岸的一次训练中，当时是有四名飞行员同时目击到了所谓的不明飞行物现象，而且这个不明飞行物也被当时最先进的雷达系统监测到，而且是后来这些有关的视频也被公之于众。这个事件呢，就促使了很多的研究人员去研究这个飞行物的它的比如说它的速度还有它的加速度，发现呢他们的技术真的是超乎寻常，比我们现在任何国家有的水平都先进了非常非常多。我采访到了不明空中现象研究科学联盟的执行董事会成员罗伯特鲍威尔，请他分析他们组织对不明飞行物的研究的结果。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The one we really looked at in detail was the November 14, 2004 incident involving the USS Nimitz and two Navy F-18 fighter jets. That instance we looked at in detail. And in our opinion, there is no explanation to that that would involve either Russian, Chinese, or any other nation's aerial capabilities, because the aerial capabilities demonstrated were far beyond anything any nation would have today. What's interesting about that incident is the level of acceleration that was demonstrated really three different times during a four-hour period. One was the video itself. Second was the rapidity of how fast those objects disappeared from the two fighter pilots, actually four fighter pilots, field of view. We can calculate acceleration based on that information. And then the third was basically the radar operators who indicated how fast the object moved on their radar screens. So we calculated speeds and calculated acceleration numbers. When you have acceleration numbers that run into hundreds of G forces, then you are looking at an object that's at least 50 to 100 years beyond anything that we currently have today. we're talking about speeds at low altitude that are in tens of thousands of miles per hour. Any hypervelocity missile, for example, begins to melt at only around Mach 7 to Mach 10. But you're talking here Mach 30, Mach 40. Any material we have would just turn into a fireball at low altitude.
那最后我要提到一点，就是说，在美国政府公开发布对不明飞行物的研究报告，的确是非常的罕见。但是呢，对不明飞行物的来自政府方面的研究，其实在世界上还有，比如说包括法国，法国也有一个对UFO的一个追踪项目，它是在法国的太空发展部门的下面的，还有一些。 美国很多的一些UFO的研究专家，其实也是来自法国的。那中国的南华，香港南华早报最近也报道说，中国一些军方的研究人员正在用人工智能来研究中国境内发现的不明空相。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这份报告也提到，美国军方今后可能也想采用人工智能来统计跟。
研究美国发现的不明飞行物现象。好的，感谢许宁带来的深入报道，谢谢许宁参加我们的节目。 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公寓楼倒塌事件的搜救工作进入第五天，目前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0人，还有151人下落不明。距离上一次搜救人员从废墟中救出幸存者已经过去了超过4天的时间。联邦政府已经调动调查人员寻找事故的原因。文浩，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进展好吗？
好，没问题，卡拉。那么这次大楼倒塌事件是发生在佛罗里达州这个迈阿密北部的一个城镇。那这个大楼是一所巨人，供人居住的公寓。那么就在上周四，也就是24日的凌晨1点钟，那这幢12层高的大楼是突然发生部分倒塌。那么倒塌涉及到了大楼里的134六个公寓，但有里的55个。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官方通报是像你刚刚说到的，已经有10人死亡，151人失踪，但搜救还在进行当中。所以说死亡数字预计还会上升。那么佛罗里达州的消防部的官员是表示说呢，每 每个搜救人员都正连续工作12小时搜索幸存者。不过，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呢，搜救工作的救出幸存者的这个几率也是在降低。那么，熟悉地震这个搜救新闻的观众对这个黄金72小时的概念也不会陌生。那么，这次的大楼倒塌呢，像你刚刚说到了，已经是过去了4天。那么，幸存者就算是在废墟之下有幸没有受伤，但是如果没有水源以及食物的供给，那么存活下来的可能性也是会下降。 另外，这个搜救本身也是面临困难的。搜救人员对媒体是表示说，如果在移除某一片残骸的时候不注意改变了这个废墟堆积的结构，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的塌陷。那么，这对地下的幸存者可能也会造成伤害。所以说，这个受害者的家人呢，这两天也是陆续来到了事发地点。那么，同时对这个事件的调查也是正在展开。就像你刚刚说到了，那么一个包括6名成员的联邦调查团队已经是抵达了事故现场。那么，另外这个《纽约时报》也是最先报道了一份当地这个政府公布的报告。那么，报告是完成于这个 2018年，是3年以前呢，是由一家这个私人的咨询公司编写的。那报告是说，这个大楼的水泥部分存在严重的裂缝以及断裂，那么有这个坍塌的危险，并且是建议修补。那么这家公司在这个坍塌发生以后，是对媒体说，他们所建议的修补的工作的主要部分迟迟没有开始，但也说他们正在和调查人员合作寻找大楼结构坍塌的原因。那么根据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说呢，工程界的一些专家也是怀疑说，这所大楼的地基存在问题。那么一名研究者也是表示说， 大楼自从90年代起就存在这个下沉的迹象。那么，另外一些居民也是说呢，这个当地呢，当附近有这个建筑在施工的时候，他们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大楼在震动。那么这座坍塌的大楼是一对双子大楼里的其中之一。那么，事发地的市长是表示说呢，有理由相信另外一座大楼也存在同样的危险。
要以白宫方面对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反应？
对，所以呢，刚才两位都说了，卡拉跟文浩都说，就是联邦政府现在也提出了一些协助。那么在上个星期一次发生之后呢，星期五的时候，白宫就已经发出了说宣布紧急的状态，并且呢，拜登总统下令了这个国土安全部，还有这个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呢 ，FEMA 要出动说主要的宗旨就是要来拯救生命、保护物产以及公共健康与安全。那么刚才两位也都有提到了，就是这个除了当地政府已经开始进行调查之外，联邦政府方面也派出了调查小组。那么在星期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沙奇表示说呢，包括这个 FEMA 等等呢，已经有50位的联邦的专业的人员呢在现场来跟这个州政府还有当地的政府合作，来进行包括像是建筑物的结构还有地理方面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调查。那么呢，包括像美国的这个 Army Corps， 就是这个陆军的这个工程的部队呢，现在也出动去进行各方面的协助，包括救灾，还有包括这个协助调查等等。那不过记者也问到说呢，拜登总统是否会亲自前往当地来这个来慰问不过呢，这方面白宫并没有这个发表看法主要也是因为呢，这个是一个私人的产业，而不是一个天然的灾害。
是，耀于就像你说的，这个事件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哈，像很多报纸，《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都是头版头条在报道这个事件。而且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这个中国媒体对这个事件也是报道的非常详细啊。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在中国6月25号，在中国的河南有一个武术学校发生了火灾，造成18人死亡这么一个事件，但是对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呢，却在中国的网站上或者社交媒体上是被屏蔽或者被删除。那么有网友就提出了质疑，那么有网友在这个环球网的官方的微博上，在报道这个美国迈阿密大楼倒塌的这个帖子下面就提问说，为什么河南火灾死伤惨重提都不提，却对美国的灾难事件这么的关心。
是的，卡拉，你说到这个现象，我也是有注意到。那么这次火灾，你刚刚说的是发生在河南这个商丘市的一个武术馆，那当地政府是说是有18人死亡、4人重伤、12人轻伤呢。另外有多名干部被免职，3名嫌疑人被公安机关逮捕。那么这次事件和迈阿密的大楼倒塌几乎是发生在同时呢，一个是24日，一个是25日。不过呢，也就是像你说的，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有用户是抱怨说，为什么中国的媒体把报道中心都放在了美国的灾难事件上，而轻视河南的事故？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官方在发生灾难的时候会加强对网络言论的一些审查，那么一些有关的贴文也是遭到了删除，或者是这个评论区被关闭。那么一些网民就是报道了这个就抱怨说这个报道重心有问题。那么我对此就做了一些小的调查。那我首先是在中国的这个门户网站新浪和搜狐的新闻搜索栏目里是分别搜索了对这两起事件的报道。那么这些搜索是包括了中国各大新闻网站的新闻，所以说不仅是来自新浪或者是搜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有点多。那如果说你把迈阿密和坍塌或者是倒塌作为这个关键字，那么可以搜索到上千条和这次事件有关的新闻，但是如果你搜索河南商丘火灾或是大火，搜索结果就只有200到300条左右。那么搜狐这边的结果的差距没那么大，迈阿密大楼倒塌有1500到1900左右的结果，那么河南火灾是有1200到1500左右的结果。那不过这个结果或许是包含了这个官方通告或者是同一条新闻被多次转发，那么也有可能说一些搜索的结果和这两起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包含了我用的这两个关键词而已。那么为了保证这个我调查的结果的准确度，就是到了中国的两家领头的新闻机构新京报和澎湃新闻上去搜索。那么我在新京报的网站上同样是搜索了这个关键字迈阿密倒塌或坍塌，那么分别是有19条和24条有关新闻。那么我如果搜索河南商丘火灾和大火呢，只有分别是5条和1条的结果。那么再看到澎湃新闻这一边呢，结果和新京报差的不是很多，跟这个迈阿密大楼倒塌的新闻相关呢有20多条，那么跟这个河南火灾有关的新闻分别是只有7条和1条。那么新闻部分以外呢，社交媒体上的热度怎么样，我就在微博上也是做了一点搜索。那么可以看到和这个迈阿密有关的这三个热搜的关键字呢，分别是有这个成千上有这个上千万的阅读量，从这个8000万都有。不过我搜索河南火灾的关键字呢，是我找了7个比较常见的。那么除了商丘大火有接近6000万的阅读量以外，其他几个加在一起也都达不到1000万。那么可以看得出，无论是新闻报道数量的本身，还是社交媒体上的关注度，迈阿密的这次事件的热度在中国互联网上呢，都要远远高于这个河南大火。
是没错，这个非常感谢文浩做的这么详细的这样一个研究。我们看到美国不仅是媒体在报道，包括官员，像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他也是前往现场，在推特他自己的推特上是一直在更新事态的进展以及他与这个 FEMA 救援人员的这个沟通的内容。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官员还有媒体和中国的媒体对这个同样的灾难性事件类似的灾难性事件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收看《美国观察》，我们明天再见。